立位记第十六至二十章。第十六章，现在进入第十六章，大家来看赎罪日。除了这天，大祭司在平常任何时候都不准进入至圣所。亚伦的两个儿子进到耶和华面前死了。死了之后，耶和华晓谕摩西说，要告诉你哥哥亚伦，不可随时进圣所的幔子内到柜上的施恩座前，免得他死亡。因为我要从云中显现在施恩座上。亚伦进圣所，要带一只公牛犊为赎罪祭，一只公绵羊为燔祭，要穿上细麻布圣内袍，把细麻布裤子穿在身上，腰束细麻布带子，头戴细麻布冠冕，这都是圣服。他要用水洗身，然后穿戴。平常献祭呢，都是由祭司们来负责，但是到了赎罪日，必须要由大祭司来做所有献祭的工作。如果算一算，他要杀多少只牲畜来献祭呢？数量达到30多头。另外呢，他还要洗5次澡。在这特别的日子，他并不是穿华美的大祭司礼服、以弗德、戴蓝色的华冠等等，而是穿一般祭司的细麻布内袍。他首先要做的就是为自己献上赎罪祭。他先要让自己的罪被清理掉，然后才可以为百姓献上赎罪祭。当然，这些都是在预表主耶稣基督。这整个都是一个美丽的预表。当然，耶稣基督呢，并不像大祭司那样要为自己献上赎罪祭，因为耶稣基督没有罪，不必为自己献祭。在新约里，没有与这件事对等的部分。基督已经进入了天上的会幕，成了我们的大祭司，不是凭山羊的血，而是凭他自己的宝血。地上的帐幕就是天上帐幕的预表。基督不像人间的大祭司，每年都要为我们献一次祭，他只一次进入圣所，就成就了永远赎罪的祭。如今呢，他已坐在父神的右边，只等仇敌坐他的脚凳。但亚伦在赎罪日的工作，实在是我们的大祭司耶稣基督的象征。比如进入至圣所为我们献祭，在神前为我们赎罪等等。关于旧约的献祭，使徒保罗告诉哥罗西教会说，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这些事呢，都是耶稣基督的影子，实体就是基督。基督站在新旧约历史的分界线上，他的影子在旧约的神圣节期和各种祭礼中处处可见。其中最重要的和最有力的例子就是赎罪日。那日要为百姓赎罪，就在那些献祭中，我们看见了耶稣基督的工作。这时有2只羊被牵进来，大祭司亚伦要为这2只羊拈阄，一只献给主，另一只则做代罪羔羊。第9节，要从以色列会众取2只公山羊为赎罪祭，1只公绵羊为燔祭。亚伦要把赎罪祭的公牛奉上，为自己和本家赎罪。他也要把2只公山羊安置在会幕门口耶和华面前，为那2只羊拈阄，一阄归于耶和华，一阄归于阿撒谢勒。 亚伦要把那研究归于耶和华的羊献为赎罪祭，但那研究归于阿撒谢勒的羊要活着安置在耶和华面前用以赎罪。打发人送到旷野去归于阿撒谢勒，亚伦要把赎罪祭的公牛牵来宰了，为自己和本家赎罪，拿香炉从耶和华面前的坛上盛满火炭，又拿一捧捣细的香料都带入幔子内，也要取些公牛的血用指头弹在施恩座的东面，又在施恩座的前面弹血七次。随后他要宰那位百姓做赎罪祭的公山羊，把羊的血带入幔子内，弹在施恩座的上面和前面，好像弹公牛的血一样。他因以色列人诸般的污秽过犯，就是他们一切的罪愆，当这样在圣所行赎罪之礼。在赎罪日，大祭司呢要做所有的工作，没有人来帮忙，就好像主耶稣独自担当我们的罪，替我们受难一样。大祭司一年只有一天可以进入至圣所，来到神的面前，就是至圣所的施恩座前。在赎罪日，他要进入至圣所三次，第一次是为他自己献赎罪祭，然后呢带入公牛的血为百姓献上赎罪祭，最后呢带入山羊的血为百姓赎罪，在至圣所里献上这些赎罪祭，可以遮盖整个国家的罪。这就是神为赎罪定的律法。下一章讲的是血的重要性，因此呢神禁止吃血。在十一节里说道，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我把这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因血里有生命，所以能赎罪。正是血才能遮盖罪。我要特别指出来的是，尽管今天的犹太人仍然守赎罪日，把这一天呢看为全年最神圣的日子，但是他们离赎罪日的本意啊已经很远了。我曾经问犹太人，他们希望自己的罪如何得赦呢？他们给我的最典型的答案就是，罪得赦免的基础就是在赎罪日回想过去的一年，想到自己做过的坏事所做过的好事的时候呢，自己的好行为要多过坏行为，这就是我们的希望和目标。如果有一些狡猾的犹太朋友让你受过苦，你也许可以在赎罪日的前一天去找他，因为一年的这个时候呢，他们通常都很努力，想把过去一年所犯的罪弥补过来，好叫自己在赎罪日清算一年中所做的好事和坏事的时候呢，能够得以过关。然而他们完全弄错了，因为神已立下来与他建立关系的基础，方法就是通过献上祭牲的血来与他建立关系，因为借着血罪才得赦免。神在律法里说，借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一直以来罪都在使人与神隔绝，在律法中从来没有说过你可以拿好行为来抵消坏行为。神与这些百姓立了一个约，借着这约他们就能与神亲近，而这约呢是要借着流祭牲的血才能生效，因为若不流血罪就得不到赦免。重要的是，律法不是告诉我们神多么容易亲近， 而是说一般人是很难来亲近神的。在律法之下，要亲近神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只有一个人可以真正亲近神，那人呢，就是大祭司。而且一年只有一次机会，还需要献上许多的牲畜，并且要洗身数次。所以他们的律法告诉我们，人不可亲近神。我向犹太人询问过这事，他们呢，没有确实的答案，只是给出一些拉比告诉他们的没有说服力的答案，说这样做呢，没有圣经的根据。不过旧约圣经确实没有说神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让人亲近。事实上16章一开始就说，亚伦的两个儿子进到耶和华面前死了，死了之后耶和华晓谕摩西说，要告诉你哥哥亚伦，不可随时进圣所的幔子内，到柜上的施恩座前，免得他死亡。你不可以随便进入至圣所，大祭司只可以在一年的这一天进入，而且呢，是在遵行神所设下的这些礼仪之后。神既然如此难以亲近，那么犹太人又怎么会说神今日更容易亲近下来呢？如果他只是在流血献祭之后才可以亲近，他们又怎么可以借着自己所做的功来亲近神呢？在旧约中，神明明地说，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在旧约中，人想亲近神，却不用神所设立的方法，在神的眼中就是亵渎。因此呢，他们如今实在没有遵照圣经的教导，放弃了神命定的方法，想在律法之外，想通过自己的功德来建立自己的义。结果呢，正如保罗所指出的，但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反得不着律法的义。因为他们想在神的律法之外，借着自己的功德在神面前称义。保罗在罗马书中告诉我们，他们今日用这种方法来亲近神是个大错误。我们如今有一种亲近神的方法，是以色列人从来没有的。他们早已没有了赎罪祭，没有了圣殿，也没有大祭司。而我们呢，却可以借着耶稣基督，我们的大祭司，来亲近神。他已经为我们升上了天上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的地上的帐幕，而是进到了天上神的圣所。地上的圣所不过是天上的模型而已。耶稣已进入天上的圣所，成了我们的赎罪祭。他打开大门说，孩子们，进来吧。所有凭信心信耶稣基督的儿女，现在都有一个免费亲近神的途径，那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他与人类所立的新约的宝血来亲近神。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得到了多么美好的祝福啊！我们来到神面前，并不是没有血的牺牲，因为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要流血，为什么神要以色列人那么重视血，一次又一次的强调要尊重血，即使是动物的血，神也要他们尊重。这样呢，当神为我们的罪流血的时候，我们就会高度尊重， 心生敬畏。希伯来书中说，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神要我们尊重血，连动物的血也要尊重。这样对耶稣基督的血，我们岂不更应敬重得多呢？人们在言谈中藐视主耶稣的血，这会让我感到震惊。听到有人说，哎呀，基督教呢是血淋淋的宗教呀，我很震惊。当像伏尔泰这样的人说，耶稣的血和猪的血没有什么区别，哎呀，这样的亵渎的话，我真的感到非常震惊。神要你对耶稣的宝血致以最高的敬重，他的宝血是为你我的罪而流的。最荣耀的是，耶稣基督只要为我们的罪牺牲一次，就足以遮盖所有的罪。我们不需再献上赎罪祭，他的牺牲足以赦免我们每一个人。这是神所提供的，让我们的罪得赦免的基础。我要告诉你的是，除了这一个方法之外，神没有给别的方法可以叫你的罪得赦。除非罪得以解决，否则任何罪人都不能与神有交通。你的罪一定要被处理掉，因为神是圣洁的，在他的面前罪是没有容身之处。所以要与神联合，与神交通，你的罪一定要先通过耶稣来清理干净。因为不借着耶稣基督，人不可能与神相交。在灭亡不幸的人眼中，十字架呢，被看为愚拙。但是在我们借着他而得救的人来说，他乃是神的大能。借着他，我的罪得洁净，借着耶稣，我如今可以进到神的面前。所以第十六章呢，实在是非常好的研读题材。你看到大祭司亚伦进入至圣所，在施恩座前弹血，为以色列人的不洁献赎罪祭。他首先用的是牛血，然后呢，再一次进入用的是山羊血，就是这两只山羊中的一只献给主做赎罪祭，另一只呢是代罪羔羊。这是说主的工作呢有两个方面。耶稣呢不仅赦免你的罪，还让你有能力胜过罪，脱离罪。献上抽签抽中了第一只羊之后，剩下的第二只呢就是代罪羔羊。大祭司要按手在第二只羊的头上，为全国人的罪认罪，让所有的罪呢都转移到第二只羊身上。然后祭司就把这两只羊带到营外旷野释放，这就是代罪羔羊，意思是我们与罪脱离。圣殿在耶路撒冷建立后多年来，赎罪祭发展出了一套很成熟的仪式。这只羊呢会在一个特定区域释放，有人呢会在直到犹大的旷野的沿途各站各点站岗服务。祭司带着这只羊出来的时候，人们都在圣殿外面等候。然后呢，祭司就带着这只羊经过各个站点，直到旷野把它释放。当羊消失的时候，祭司就会给站岗的人呢做个手势。他呢又给下一个岗位的人呢做个手势，这样呢依次传递下去。这个消息呢不久就会经橄榄山传到圣殿山。代罪羔羊不见了，罪也不见了。 于是人们皆大欢喜，高唱哈利路亚，赞美神。我想意识到我们的罪已经不见了，再也不被追讨了，我们的喜乐该有何等的大呢？因为耶稣基督已经背负了我们的罪，带走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有权柄胜过罪，并大大得胜。赎罪日是犹太人一年中最重要的日子，值得我们好好的研读，并将它与耶稣基督进行比较。所以第34节说，这要做你们永远的定例，就是因以色列人一切的罪，要一年一次为他们赎罪。于是亚伦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行了。好，第17章，现在进入第17章。在这里呢，神规定会幕及后来的圣殿是献祭的唯一地方，人们不可以随意在别处献祭，只可在会幕献祭。任何时候人们要杀自己的牲畜，都要带到会幕来，不可随意找个地方把它杀掉，要把它们带到圣殿献给主为平安祭，与神相交。你呢，先要把它献上，然后就有一部分肉还给你吃。这个祭牲已经献给了神，神会得到一部分脂油等等，要烧在主前作为馨香之祭。而你呢，得着肉吃，你吃肉呢，就是在与神交通，与神团契，这就是平安祭。所以你想吃肉的时候，或者想吃烤肉的时候，你就先把牲畜带给祭司献给神，让牲畜在那里被杀。你不可以随便找一个什么地方把牲畜杀了，这呢会时常提醒他们，我们有需要经常与主交通，要献祭给神，认识到自己是与神团契在一起的，是神的一部分，这就是你与主的关系。17章的后半部分谈到血是神圣的，从第10节开始，凡以色列家中的人或是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若吃什么血，我必向那吃血的人变脸，把他从民中剪除，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我把这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因血里有生命，所以能赎罪。因此我对以色列人说，你们都不可吃血，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也不可吃血。凡以色列人或是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若打猎得了可吃的禽兽，必放出他的血来，用土掩盖。论到一切活物的生命就在血中，所以我对以色列人说，无论什么活物的血，你们都不可吃，因为一切活物的血就是他的生命。这里的重点是对生命要尊重。其次呢，就是要认识到血可以遮盖罪。好，第18章，在这里呢，有一句话一再的出现，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因此呢，神要他们做圣洁的百姓，并告诉他们如何与他同行。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这事实上呢，就是强调一个重要的事实，即他们是神在这个世界的代表。使徒保罗曾说，因犹太人的生活不检点，神的名在外邦人中受到了羞辱。神在强调一个重点，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在整个18章中都在强调他们该如何生活，如何处理道德上的各种问题。 在处理道德问题的时候，神主要谈到乱伦关系的处理。首先呢，神禁止任何乱伦关系。我认为呢，电影业对世界的败坏比任何其他的行业更甚。电影业给人们的思想呢带来的污染比任何东西更多。电影业呢似乎喜欢展示一些奇怪的关系。比如说一开始呢，他们想把淫乱呢当作是可以接受的平常的事。当人们看了太多的婚外情啊什么不再感兴趣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演乱伦关系。然后呢又把同性恋关系啊也正常化起来。再后来呢则开始演与兽行淫。哎呀，真是肮脏可恶至极。圣经在加拉太书的第六章第七节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你从情欲撒种，必从情欲收败坏。你不可能看着这些东西啊，不让心思受到污染，因为你正在自己的心思里撒这些种子。你若种了这些在心里，就会从你的肉体里收败坏。保罗告诉我们，外邦人已经弃绝了神。罗马书一章的二十八节说，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然后他说到那些邪恶的事，如同性恋啊等等，一连串可憎邪僻的事，都是那些拒绝神进入他们心中的人所做的。当然他们呢不要神住在他们的心中，他们倾向于接受人是由动物进化而来的，非要把神排除在心外不可，否则呢他们就不能再过他们头脑中梦想的那种邪恶可憎的在荧幕上表现的生活了。当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列出了这些可憎的事，并在那一章的结尾说了件很有趣的事，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或者阴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又是忏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或者被神所憎恶的、辱骂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被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请再看下列单字，与电影里所演的有多么的类似。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或作阴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又是忏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或作被神所憎恶的、辱骂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无亲情的。哎，电影里演的就是这些。他们说这就是人生，是在写实，就是人们的生活，我们有权这样演呢，因为事实就是如此嘛。啊，这是真实的生活，真实的写照。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住的这个世界太可怕了。最后一节呢，终于说出了要点。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如果你觉得那些谋杀淫乱的影片呢好看，你喜欢看别人这样犯罪，那你呢实在是有罪了。 因你喜欢别人犯罪，这就是罪。神在这里呢，设下了道德的规范，他的百姓必须是圣洁的族类，他的百姓要在世人面前做神的代表。你不应与世人一样，别人做的事不能作为神儿女犯罪的借口。你应该分别出来，应该与别人、与其他人不同。他是主，你的神，你的生活是分别为圣，与人不同的。如果不是这样，那你拥有的又是什么呢？肯定地说，那样就与神没有真实的关系。因此，神在这里首先禁止乱伦的事。这种事呢，忽然间成了好莱坞电影热门的主题。几部父亲侮辱他们女儿的电影上映之后啊，人们对此呢，已经司空见惯了。如今年轻女孩被父亲强暴的案件呢，节节上升，这简直无法想象。但是这扇恐怖的门是好莱坞所开启的。是的，我知道这些事呢本来存在，但是好莱坞扩大了它的影响力。现在呢，他们又发行了一些母亲与儿子乱伦的电影，哎呀，简直是恐怖至极。今天晚上电视上就有一个这样的节目啊，你如果没有看到，那就感谢神。那真是一个邪恶罪孽的时代，但耶和华是你的神，你不该被这些事污染，你不应随从这些，乃要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十八章有一个贯穿全章的主题，就是我是耶和华你的神。去算算就知道了，这个话呢一共说了14次，这是在强调这个真理。他们不应使儿女经火，让后代经过摩洛的火。神在此说，埃及人做这些事，迦南人做这些事，我知道他们如此做，所以我把迦南人从这地赶了出去，我要毁灭他们。你不要随从迦南人的习俗，他们就是住在你要去之地的百姓。第22节，禁止同性恋。不可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这本是可憎恶的。在这里呢，我不知道怎么样来形容那些称自己为牧师却是鼓吹同性恋的人。加州大学长堤分校竟然有基督徒同性恋的社团，加州的州长布朗才任命了一位同性恋者为洛杉矶高等法院的法官。而这个月底呢，州长布朗也将是洛杉矶同性恋筹款的晚会主要讲员。他如此努力地想与同性恋团体认同，使人觉得他是真应该好好的检讨一下他与神的关系了。我想你是懂得我要传达讯息的。第23节，禁止与兽行淫。在这一切的事上，你们都不可玷污自己，因为我在你们面前所逐出的列邦，在这一切的事上玷污了自己，连地也玷污了，所以我追讨那地的罪孽，那地也吐出他的居民。换句话说呢，连地本身都讨厌这种污秽，最后连地都把它吐出来了。我常想啊，当耶稣骑驴荣耀地进耶路撒冷的时候，法利赛人问耶稣说，主啊，斥责你的门徒吧。耶稣回答说，我告诉你们，他们今日若闭口不言，石头也要欢呼。到底这地知道多少事啊？神也对该隐说，你兄弟的血从那血被洒的地里 向我哀告呼求，连地也吐出他的居民，因此他们的行为非常病态。你们知道，当一个国家的道德沦丧到了一个地步，这个国家呢就不能生存下去。到了那个转捩点，它就会瓦解倾倒。让我告诉你们一件事啊，美国离这个转捩点呢已经很近了。神在这里对以色列国说，你们若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就必蒙福。你们若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偏离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道，去侍奉你们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就必受祸。神说，公义是列国高举，罪恶是人民的羞辱。这是箴言的第14章的34节。神斥责以色列，而他必会倾倒的原因是，他们离弃了我的律法，他们离弃了我的诫命，偏行己路。我确信神今日看美国，也会有一样的斥责。他们离弃了我的道路，他们离弃了我的律法，他们离弃了我的诫命。这地就要吐出他的居民，因为我们允许这些事发生，却只是看看毫无反应，所以呢，这地就被玷污。所以我追讨那地的罪孽，那地也吐出他的居民。第28节说，免得你们玷污那地的时候，地就把你们吐出，像吐出在他们以先的国民一样。无论什么人行了其中可憎的一件事，必从民中剪除。所以你们要守我所吩咐的，免得你们随从那些可憎的恶俗，就是在你们以先的人所常行的，以致玷污了自己。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这里呢再重复一遍。第19章。在19章里呢，神还是延续了这个思路。你晓谕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你们个人都当孝敬父母，也要守我的安息日。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不可偏向虚无的神，也不可为自己塑造神像。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献平安祭给耶和华的时候，要献得可蒙悦纳。这祭物要在献的那一天和第二天吃，若有剩的第三天的，就必用火焚烧。第三天若再吃，这就为可憎恶的，必不容悦纳。凡吃的人必担当他的罪孽，因为他亵渎了耶和华的圣物，那人必从民中剪除。在你们的地收个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这里有个很美的福利制度。以色列人呢，摘取葡萄的时候，可以将已经成熟的呢都摘下来，啊，但是没有熟的要留下，而且呢，不可以在他们成熟之后呢再去摘，那些个东西呢就要留给当地的穷人。当你收割完之后，穷人就可以进来拾取在你自己的田里所遗落的东西，那些呢是给穷人的。另外呢，你也不可将地啊收割光，要把四角的呢留给穷人。这样在你收割完后，穷人就可以到你田里收取剩下的，地里的庄稼就由他们收取。这不是配给制度，不是让人去领什么食物券，而是呢让你自己到田里去收取。这样呢你就有事可做了， 而不是光坐在那里看电视，污染自己的思想。第十节里面呢，主给了更多的指示。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也不可拾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不可偷盗，不可欺骗，也不可彼此说谎，不可指着我的名起假誓，亵渎你神的名。我是耶和华。不可欺压你的邻舍，也不可抢夺他的物。雇工人的工价不可在你那里过夜留到早晨。不可咒骂聋子，也不可将绊脚石放在瞎子面前。只要敬畏你的神，我是耶和华。咒骂聋子或在瞎子面前放绊脚石，是何等让人不耻的事。但是呢，我真的惊讶人们残酷的程度，惊讶有的孩童对残废孩子的残忍。这与我们的本性有关。在动物王国中呢，残废的动物通常会被别的动物杀掉。很不幸的是，有时候啊，人与动物啊相差不远。我们常常看见人们占那些不幸之人的便宜。然而呢，占不幸的人的便宜呢，这是一件再残忍不过的事了。这个呢，也是很危险的事啊，因为神说他会扶持那些软弱的，看顾孤儿寡妇。你去欺压神所看顾的人，那就会有大麻烦。但是呢，人类离开耶稣基督，就与野兽没有太大的区别了。动物有身体和知觉，没有耶稣基督的人呢，也有身体和知觉，跟动物界呢更相近。因此呢，对不幸者和残废者呢，就非常残忍。从神的灵重生之后，人就有了属灵的生命。不只是属肉体的生命，那是从圣灵而生的生命，与神的生命相连，与耶稣基督相连。这样呢，你就不能做那些残忍的事了。如果你发现自己经常会做那些残忍的事，我要告诉你，你与耶稣基督并没有真正的关系。因为凡从神生的就不再犯罪，因神的种子在他的心里，这新的种子就是新生命，是从神而生，从神的灵而生的，不能住在罪恶里面。你也许会说啊，我认为不是这样啊。但是你要知道，这不是我说的，那是神说的。你可以在约翰一书里面找到，你们施行审判，不可行不义，不可偏护穷人，也不可重看有势力的人。只要按着公义审判你的邻舍，不可在民中往来搬弄是非。搬弄是非的人呢，常常会悄悄地说，嘿，你知道他做了什么了？嘿，我来告诉你，我来告诉你。而人们呢，往往会相信这种人说的。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犹太人呢，忘了律法是关乎的人的心灵，偏向于呢表面上去遵守律法。耶稣降时后指出，他们是完全误解了律法。律法关注的是人的心灵，他们呢却只关注外在的行为，但神在乎的是人内心的态度。律法说你不可心里恨弟兄，但是他们呢只看到律法说你不可杀人。你可以尽量的去恨人呢，但是你只要别杀他。只有你动手杀人的时候你才犯罪。可是呢，耶稣指明了，你若恨你的弟兄就犯了诫命。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 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律法师问耶稣，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就是耶稣对律法师的回答。他又说，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然而第二大诫命是要爱人如己。第一要爱神，第二条呢，耶稣引用经文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你们要守我的律例，不可叫你的牲畜与异类配合，不可用两样掺杂的种种你的地，也不可用两样掺杂的料做衣服穿在身上。你们到了迦南地，栽种各样结果子的树木，就要以所结的果子如未受割礼的一样。三年之久，你们不要吃这些果子，但第四年所结的果子全要成为圣，用以赞美耶和华。第五年，你们要吃那树上的果子，好叫树给你们结果子更多。不可在身上刺花纹，禁止纹身等条例。头的周围不可剃，周围或作两鬓。胡须的周围也不可损坏，也不可剃光头。这些呢，是给那些哈以教的惯例。你们不可吃带血的物，不可用法术，也不可观哨。你不该信占星术，不可为死人用刀划身，也不可在身上刺花纹。我是耶和华。你们要守我的安息日，进我的圣所。我是耶和华。不可偏向那些交鬼的和行巫术的，不可求问他们，以致被他们玷污了。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在白发的人面前你要站起来，就是说当白发苍苍的老人家进来的时候，你应该站起来，也要尊敬老人，又要敬畏你的神。我是耶和华。这是在教导要敬重老年人。和你们同居的外人，你们要看他如本地人一样，并要爱他如己，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要用公道天平，公道砝码，公道生豆，公道秤。这里讲到量器。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这样他们的交易都要公平。好，第二十章。从二十章开始呢，神的话就比较重了。他首先是重复提到一些十八章里说过的事。这里说到违反那些律法的都要处死。我知道有许多心软的姐妹们呢是反对死刑的。但是如果我们按着圣经所说的来执行死刑，那么今日呢，我们就不会有那么多犯罪问题了。不知道我们的司法制度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我们似乎更想保护犯人的权利，而不是保护那些无辜的受害者。我们的制度简直荒谬至极，居然会去释放那些性侵犯者、杀人犯或者绑架儿童的人，使得他们呢能够重返社会继续犯罪。更糟糕的是，你竟然不允许将一个人过去的生活模式拿出来指证他现在所犯的罪。一个人习惯性的对孩童进行性侵犯， 或者是习惯性的性强暴，这就应该被列为习惯性的儿童性侵犯者。就我个人来说呢，如果需要有人来执行死刑的话呢，我愿意来合上那个开关。死刑犯可以求神来赦免他呢，神赦免他，他就可以上天堂啊，比在地上好得多。我们大家都会好过得多，安全得多，孩子们走在路上也会安全得多了。叫孩子们去店里买东西的时候，我也不会提心吊胆呢。我们呢，真是住在一个疯狂腐败的世界中，简直是无法无天呢。我们有太多心软的人，胆儿小的人，把自己的儿女献给摩洛的，总要治死他，不要与他再打交道了。凡以色列人把自己的儿女献给摩洛的，总要治死他，本地人要用石头把他打死，我也要向那人变脸，把他从民中剪除，因为他把儿女献给摩洛，玷污我的圣所，亵渎我的圣名。哪人把儿女献给摩洛，本地人若降为不见，不把他治死，我就要向这人和他的家变脸，把他和一切随他与摩洛行邪淫的人从民中剪除。人偏向交鬼的和行巫术的，随他们行邪淫，我要向那人变脸，把他从民中剪除。所以你们要自洁成圣，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要谨守遵行我的律例，我是叫你们成圣的耶和华。凡咒骂父母的，总要治死他，他咒骂了父母，他的罪要归到他身上。哇，这话说得很重啊。与邻舍之妻行淫的，奸夫淫妇都必治死，与继母行淫的，就是羞辱了他父亲，总要把他们二人治死，罪要归到他们身上。与儿妇同房的，总要把他们二人治死，他们行了逆伦的事，罪要归到他们身上。人若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他们二人行了可憎的事，总要把他们治死，罪要归到他们身上。人若与兽迎合，总要治死他，也要杀那兽。因此呢，神对罪是非常严厉的，这告诉我们神怎么样看待罪。你如果以为神心软不严格，那就错了。神命令他们严厉地对付罪，好叫他们保持圣洁，不被污染。只要他们遵守神的律法，神就祝福他们。一旦他们放宽对罪的尺度，不严格遵守，至终呢，这地就会把他们吐出来。就像神所说的第22节，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我一切的律例典章，免得我领你们去住的那地把你们吐出。我在你们面前所逐出的国民，你们不可随从他们的风俗，因为他们行了这一切的事，所以我厌恶他们。这就是神要杀尽当地居民的原因。神对犯罪的人是非常严厉的，这样犯罪的人数才会降到最低。在各处散步呢，才会安全，女人在晚上在营地里走动，也不用担心害怕了。这才是个圣洁的地方。天堂是圣洁之地，神的国度也是圣洁的。如果你觉得这样看起来有点太严厉了，那你在国度时代掌权呢，也会觉得很严厉的。因你将是正义的执法者， 你手中拿着铁杖，到处检视，把人的头敲碎，如同瓦器一般。圣经是如此说的，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辖管原文作木，将他们如同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你们不顺服神的人，请仔细听了，他要保持他名的纯净圣洁，他要保持一个好住处。那一千年，他要用铁杖掌权，正义将遍满全地，那会多么荣耀啊！我可以告诉你的是，那一定比现在要好多了。我们呢，将会很快的结束利未记，所以呢，请你做好心理准备。我想告诉你们，神是蛮有恩典怜悯的神，不然呢，你们今天就不会在这里听广播了。以色列人说，若不是主，我们早就被毁了。若不是主的恩典和怜悯，主的温柔和慈爱，我们谁也别想逃脱神的愤怒。但是感谢神，他的恩典和真理借着耶稣基督临到了我们，但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慢，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中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有一节经文这样说的，神说，你们若谨守遵行，你们必因此活着。旧约呢，是建立在行为上，但神与我们所立的新约，建立我在耶稣基督里这样的地位上，不是我们能做什么，而是神做了什么。我相信和依靠大祭司耶稣基督所做的工作。我们读完利未记后，应该打开新约去读希伯来书，这样呢，就会比以前更加了解希伯来书。因为利未记在你脑海里还很清楚，希伯来书呢，将会对你有新的启发。我们这个星期的作业呢，是读希伯来书。你如果想得个好成绩，得 A 的话，就应该好好的读一读了。好，请起立。愿主祝福你，愿他的恩手引导你走在圣洁公义的路上。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他要他的百姓成为圣洁的族类。愿主的名不因我的行为被藐视，人们看到我们的行为，就将荣耀归给我们天上的父。愿神祝福你，愿主的荣光照着你，让他的爱整个星期都在你的心中常住。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